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Shalom， 大家好，我叫金金来，我在纽约的一家华人神学院，叫新兴圣经神学院，叫圣经的一个老师。我是一个韩国人，所以有的时候我教课教圣经，我的国语不太顺，你们可以怜悯我，这样那个用外文来表达是其实不是很容易的。我是在大概二十三岁左右开始自学中文，现在就大概23岁到现在大概五六年来，有一段时间很长时间没有用中文，然后呢这15年来开始用中文，用中文来教课，所以很可能希望有一点进步了，希望听众都听懂。好，我们今天看撒迦利亚书的第4章，我们还没开始看之前啊，这里今天会看到那个金灯台啊，有些人问我，我住过以色列很长的时间，他们有的是到以色列或者跟犹太有关系，有关系的地方要买那个 souvenir， 有纪念品，他们有的是看到7个灯的，有的是灯台，有的是有9个，有的是有8个，平常是9个灯的那个灯台。他们问说，到底为什么有的是7个，有的是9个？这个其实很简单，圣经里面的灯台呢是确定是7个的，在会幕或者在圣殿里面是7个。金灯台是7个的，然后呢，在新月、旧月中时代两个，我们是两月中间时代发生一件事情，我们说那个时代是马扎比时代，他们犹太人反抗希腊人，那个北部叙利亚那边，那是那个希腊时代，那他们争取独立了，那个时代他们要庆祝这件事情。这个叫哈努卡，哈努卡是修电节，在约翰福音就一次出现的，那个大概是我们的圣诞节那个期间一样的，他们庆祝这个哈努卡就是修电节，他们用的是他们的那个灯台是九个灯的，那个叫哈努基亚啊，哈努基亚，因为那个节日是哈努卡。那么我们的金灯台呢 ？Menorah， 希望名字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 Menorah， 不是那个9个的那个 Hanukkah 啊。今天第4章里面，这里有一段经文呢，有一些一段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们怎么看圣经非常重要的。当然，这里还有那个启示录一样的，差不多一样的内容出现，所以有一些一段是这里开始的。那个是2个那个橄榄树的那个内容，在这里出现的，我们看再说吧。第4章第1节，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
这个和合本里面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啊，希望的意思呢，在我里头说话的那位使者的意思，我们怎么理解呢？很可能结果都不一样的。反正希望的意思呢，在我里头说话的那位使者，你看这里有互动的天使 和那个先知之间的这样的关系，他好像是真正的人一样，这个都是在意象中看的，特别是第4章呢，同一天同一个夜间看的8个意象当中第5个，我们前面已经看过4个，这个是第5个，有的时候好像是唤醒过来一样啊，他这样描述，我觉得这样的描述很有意思。我们那个肉体住在肉体里面的人，这个天使或者神都是灵界的，灵界可以沟通的，可以互动，有那个有彼此有建立关系的。我们平常忘记那个看不到的世界没有这样的，或者不会影响我们。其实这个不对的了，看不到的世界就是 灵界 spiritual world 会影响我们这个肉体的世界，而且那个影响力好厉害。我们其实在地上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重要的事情我可以说从外面从灵界所影响的，当然第一个是神自己，神是灵，他影响我们，他的计划，他说什么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节
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
这里看的是一个灯台，而且它是纯金做的一个灯台。我们看这个 menorah 西方的 menorah 灯台的时候，我们要首先看那个下面的那个好像那一个树的柱子一样的那个东西，那个灯台，然后上面有七个好像枝子一样出来的，那个是盏灯或者灯，七个灯出来的。我刚才说的那个金灯台是七个灯的。这里呢，我还是稍微第二节要谈那个翻译的问题。我了解这个撒加利亚书有一些部分很可能现代人来说翻译的很可能有点困难，不是很难，可是有一些很困难，因为他们不太知道那个背景，或者他们做法也不太知道，所以有的是有误会。这里呢，按照希伯来的意思，我也没有兴趣年岁的希伯文，这里我们慢慢看，这里说你看见了什么呢，就是那个使者问他的，让了撒加利亚，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净的灯台，没问题，一个纯净的灯台，然后呢顶上那个最上面有有灯盏，有盏，那个盏呢我们可以理解可以要放那个油，橄榄油，主要是橄榄油，因为这个灯台的灯呢，你要烧它，你要电它，一定要那个油的，需要油的，这个不是用电的，那个时代没有电，所以一定需要油，所以为了放油，那个一个东西，那个就是盏，那个你喷子啊，你碗啊，这些翻译都可以的了。他看的是一个单数的盏，你可以叫灯盏，没有问题。这里有一个盏，那个希伯来里面古拉是单数。然后继续说，和本是灯台上，这个金灯台，一个灯台上有七个盏灯，这个没问题。那每盏有七个管子，哎呀，这里有问题了。每一个这里呢，突然间每一个盏前面那个灯盏是只有一个，希伯来是古拉。那这里马上介绍那个灯台上有七个盏灯，不是盏，不是灯盏，那是盏灯，这个没有问题，你加了盏没有问题，灯主要是七个灯。然后和本就是说每一盏好像是前面的那个灯盏，每一个盏其实前面的盏古拉是就一个了，可是他自己好像是认为是七个，我不知道这里翻译的人为什么有这样的错误，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每一盏不应该这样翻译，这个不对的，不是每一个盏来是那个每一个灯，那个七个灯有七个管子，就是每一个灯只有一个管子而已，不是一个灯。这里首先盏每一盏的盏不对，灯可是不是每一盏，那些灯有七个管子，换句话说，每一个灯只有一个管子，一个管子来提供那个橄榄油的，这个一定要修改的啊。这里呢，盏这个希伯来古拉，在那个摩西五经出埃及记25:31-40，还有37:17-24，那边形容这个怎么做金灯台，那边没有出现的。这里的盆子或者碗意思的这个古拉呢，这里灯盏那边没有出现的，只有这里出现。反正第二节的那个中文的翻译有问题，我们要修改的。我们继续看第三节，
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
现在这个第四章里面第三节很重要，这里有两个橄榄树olive tree。这个橄榄树我们都知道地中海一带很多的非常重要的树，这里两棵橄榄树，一个呢在那个右边，那个盏的右边，另外一棵是那个左边，在第四章，这个是 供给供应这个有的橄榄油的，这个没有这个橄榄是没有办法点这个灯的了，这个很重要。当然这里有象征性的，我们要慢慢看第四节。
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
这里这个我们的撒加利亚他很喜欢问问题，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些是什么？他有这个很好的习惯。那当然那个使者呢，天使呢马上会回答的。第五节，
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
现代的人不会这样这么长，不会不需要这些，就是马上回答的。可是那你不知道这个意思吗？还说我不知道。继续下去，第六节，
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第三章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主要的人是大祭司约书亚。那一天那个夜间，所罗巴伯看见的异象是那个穿了污秽的衣服的这位可怜的大祭司约书亚，神给他新的华美的衣服，说你的那个罪孽，我使你脱离罪孽，有一种很重要的象征，而且它是弥赛亚的预表。到了第四章呢，这里金灯台的异象呢，已经换了那个人，不是已经不是那个大祭司，这个是另外一个人，他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他呢，犹大灭亡之后呢，他就是从被掳回来的时候，可以说很多重要的领袖当中是一个，因为他是王孙大卫的后裔，所以只懂他们接纳他的那这样的那个重要的这样的功能。虽然他们不能称呼他王或者君，他的功能是差不多这样的，他是省长。可是他的地位呢，如果是过去的话，可以做王的一个人。现在这里是省长那个所罗巴伯，这里那位使者解释说，这个就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这里没有说这个就是所罗巴伯，就是这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要看那个指示所罗巴伯的。所罗巴伯要知道一件事情，接着这个异象来，他一定要知道的，因为他是主要那个盖神的殿的负责人。他还有另外一个是约书亚，两个是非常重要的负责人。那这里神的话语是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方能成事是和本加进去的，没有什么问题。这里呢，神的话语特别接着给撒加利亚看的这个异象来，要告诉所罗巴伯的。当然这个撒加利亚一定会告诉这件事情，一定会告诉所罗巴伯的。这里我们很喜欢的这个第六节的内容，做神的事情，做神的事情，能不能依靠势力呢？能不能依靠才能呢？或者才干呢？绝对不是这样的，只有乃是依靠神的灵，这是神的方式了，神的原则了。我们往往忘记我们自己有一些才干，或者我有什么地位，好像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到，或者我有经济能力，我有时间。可是神的事情不是这样，这个 spiritual world 这个灵界，这个灵的世界呢，跟我的才干，跟我的势力，或者跟我的经济能力没有关系的，没有直接关系的。神要做事一定要用他的灵来做事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学习的，可以说这个是可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可以看到的。我们平常用中文圣经里面翻译的宝会士，或者比较希望的是中宝，神和人之间的中宝，神差遣他的中宝，这位中宝来，神做处理自己的事情。耶稣也是宝会士，就是中宝，圣灵也是中宝。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神会父神会差遣另外的宝会士，另外的中宝。换句话说，他自己也是中宝，圣灵也是中宝，神要差遣的。耶稣上天之后呢，回到天父那里之后呢，他要差遣的圣灵也是中宝。那我会这样说的了，我们基督徒啊，信耶稣的人真的很有福气，有两位中宝，就是帮助我们。一个是现在我们的主耶稣， 他在他的办公室在父神右手边，他为我们代求这么好。而另外一位中保呢，约翰福音十四章说得很清楚，你爱耶稣，听从他的话语，他会住在你里头。就是他跟他的爸爸，二十三节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23节说得非常清楚。耶稣说，我跟我的父亲，虽然没有说可以继续加，接着圣灵要住在我们里头，这就是 Shekina 住神的荣耀或者圣灵。那么我说圣灵的办公室，这位中保的办公室呢，在人里头，在地上。所以我们在天上有中保，在地上有中保，这两位中保为我们代求这么好。这是保罗也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形容的，真的很有福气。所罗巴伯呢，我相信这位这个领袖呢，那个时代呢压力很大的，因为他们从贝鲁回来，经济情况也不好，而且从周围的民族有很大的很那个威吓的这样的威胁的事情，很艰难，很艰难。蛮多人会说，我们时间还没到了，我们经济不好了，我们经济好再说吧。在建造开始建造神的殿吧，而且这些周围的人他们就是一直拦住我们啊，真的不好了。可是这样的情况，我相信这位圣长说罗巴伯压力非常大。现在神的话也接着撒加利亚说，说罗巴伯，我告诉你，不要依靠，不是我的事情，不是依靠势力的，不是依靠才干的，我告诉你，乃是依靠我的灵才做的了。对，你放心放心。你看，我给撒加利亚看这个金灯台的意象，看到没有？这个金灯台灯呢，需要橄榄油，你需要的呢，神而来的圣灵的能力了，不需要考虑其他的事情。我相信这一句话真的安慰所罗巴伯。今天我们，你不一定说怎么传道人啊，或者这个，我觉得不要混的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一定要靠着依靠神的灵来做事。我个人的生活，日常生活也是一样的了，不要按照我的智慧，不要依靠我的智慧，不要依靠我的什么背景，这些都不行，只有依靠圣灵才做得了。好，我们看第七节。
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
好，这里第七节呢，如果我们看希伯来文的话，需要说明很多内容。翻译方面呢，有小小的不是问题，有一些不一样的。我自己虽然我自己找希伯来的时候，很可能会考虑这个，可是呢，单单看这个中文圣经来解释，很可能不需要。这里首先他说在所罗巴伯面前大山成为平地，我相信大家可以明白的啦。所以大山是拦住他的工作的，所以现在变成平地的很平安，就是他做事方面呢要重新建造神的殿，就是不会再拦住他的了。然后呢，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这里殿是和本加进去的。在顶上，在上面，这个呢，这里石头有，还有那个头或者顶，这个顶呢，应该是它都盖完了完工之后呢，最后的石头放在上面的，应该是描述这个的了。换句话说，它会完工的意思。所以这里呢，安在殿顶上，如果是我的话，这么重的石头呢，放在殿顶，我觉得很危险。殿的顶不应该放石头的，应该是那个墙壁那边最高的地方。这个不会影响我们的洁净的了。反正我是这样理解他的了。那是就是最后的那个石头放在那个墙壁上的时候，他们都欢喜快乐，所以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为这殿。这个现代的人听起来很奇怪，可是我看希伯来我可以理解，他们最后那个完工的时候欢呼说，那个恩惠恩惠这殿，这殿其实这个殿呢，这里按照希伯来的那个代名词，他们很喜欢用代名词的那个尾巴，说尾巴就是 pronominal suffix， 放在后面，这些后面放那个代名词的，这是阴性三连成单数， 它呢不是电，电是阳性的，这里是石头，石头细胞里面是那个阴性的，所以确定恩惠归为这个石头，最后放的那个石头，这样的意思。当然这里的石头呢代表整个电，所以和本的翻译这电呢没有什么问题的了。我觉得这样的翻译呢就是只有那个理解方面我们能理解的话，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反正他们看到最后的石头被放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高兴，所以他们表达问恩惠问恩惠，现代的人觉得很奇怪，可是我可以理解，他们非常快乐这样欢呼的，这就是七节的意思。换句话说，所罗巴伯他所开始的那个建造第二次的殿他一定会完成，其实中间二十多年来他们就是停下来的，神还是借着哈该撒加利亚来鼓励他，他就是完成，这个是那个时代已经完成的。我们看第八节第九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
这些都是已经说明过的，他就是保证所罗巴伯开始了，他一定会完工的，这就是前面说明的内容。第十节，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
我们从以斯拉基特别以斯拉尼西米在希伯里面是一卷书，我们分他们不分的，以斯拉尼西米是一卷书。在以斯拉基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完工的时候，或者他们开始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啊，老人家就是被掳回来的犹太人当中老人家呢，他们看过所罗门的圣殿，我们说第一次的圣殿，第一圣殿他们看过的，他们被掳然后回来，这些老人家看到这个所罗巴伯的圣殿，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觉得这个圣殿呢比起来太可怜了，不像所罗门时代的圣殿嘛，所以他们其实心里很难过的，他们不一定是高兴的了。所以呢有一些人如果知道，特别这些老人家看过所罗门圣殿的人，他们很可能会藐视这个所罗巴伯的圣殿，虽然完工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以前的更好的非常厉害的，现在没什么了不起。可是我们这些内容呢，哈该书也提到这个事情，在神的眼中看的呢，我们眼中看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看认为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神说看的呢非常了不起。我们要注意到这件事情，有一些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眼中是小事，可是神的眼中是大事，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忽略在我们的眼中最不重要的人，我们自己有判断嘛，这些弟兄姊妹是不重要的，我们很容易忽略他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在神的眼中那些弟兄姊妹们不一定绝对不会是小人，小的弟兄不重要的人，神会尊重特别爱自己的爱跟随耶稣的这些孩子们，这些我们认为是不重要的人，神会看重他们的，所以我们不要乱判断就是了。很多人以为是这个所罗巴伯圣殿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这个圣殿呢，这个圣殿一直到西律王的圣殿，犹太人不喜欢说西律王的圣殿的第三圣殿，虽然他修改非常了不起，他们感情方面没有办法接受西律王这个以东人那个修改的神的殿是修殿的这个殿是第三的，他们不能接受，只有他们自己说这个也是第二所罗巴伯的圣殿。所以这个第二所罗巴伯圣殿时代，我们的主耶稣到耶路撒冷，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我们的主耶稣复活，这个是跟我们弥赛亚主耶稣的荣耀有关系的神的殿，所以神的眼中这个圣殿也是非常重要，可以说比所罗门圣殿还是更重要的神的殿。所以我们所看的看重的不一定是神在神的眼中看重的，而且我们是看不起的不一定在神的眼中不重要的，很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好，我们看下一节，
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
还是这位很豪气的这位先知撒迦利亚，还是问说，你看我们属肉体的人，这个天使属灵的另外的存在，沟通得了，沟通得了，我们跟神沟通得了。很多人说，哎呀，我们神看不到嘛，我们祷告好像他没有听。可是不要忘记，他既然创造我们，他是会沟通的，而且跟神沟通是其实是最容易的了。对，我相信有一些人听不太懂我的普通话，可是神会听，什么言语都会听懂。有的是你说不出来，还是他听懂，他了解你的心。我们的神是沟通得了，不但沟通得了，沟通得很好，他什么都理解，有的说不出来还是他理解的。对，沟通的，我们要多一点为神沟通的。这里向天使问说，他很有兴趣，这个两棵橄榄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十二节，
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
那他为什么要问两次？我有点 不清楚了。反正他很想知道，很可能这个是最很想最想知道的。前面的说了，爸爸虽然这很重要，可是他还是这个对两棵橄榄树为什么下这两棵橄榄树很有好奇嘛。这里中文的翻译是没问题的，这里金色油的油是沾进去的，因为人色颜色的色也是沾进去的。这里说的希望就是流出的金，然后呢这个金呢，在这里我们知道好像那个橄榄油，很好的橄榄油看起来是金子一样，所以这样形容的。所以和本的翻译是流出金色油的，没问题。这两棵橄榄树我们就是一听我们也很想知道的，提供这个橄榄油的到底什么呢？13节14节，
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这里的受膏者平常弥赛亚，我们这次说受膏者，这里的受膏者呢不是马西亚，不是弥赛亚，希伯来说 Vene ha Itzhar 橄榄油的儿子们，这样的意思。把它翻成受膏者没有问题的。这里两棵橄榄树呢提供这个橄榄油的，没有这个橄榄树，两棵橄榄树那个金灯台也没有用的，没有办法点它了，所以很重要。当然我们在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一看我们知道这个是一定是上正大祭司约书亚还有省长所罗巴伯的，这两个人那个时代是重新殿那个建造神的殿最重要的两个人，那这个我们可以解释得了。可是在启示录11章1到14节那边有跟这个撒迦利亚是有关系的两位见证人，那边提到两棵橄榄树，那边我们需要另外的解释，因为那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可是进入第四章，这两个人只有依靠圣灵可以办得了神的计划，神的事情。好，谢谢大家。
再烦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神的殿。